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呢是2016年的3月13号，农历是2月初5。那么下个星期三呢，就是2月初8，是我们释迦牟尼佛的出家日，希望大家多吃素，多念经。好，下面就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喂。
喂。
你好。
喂，
你好。
喂，师傅啊，你好。
你好。
我们在那个墨尔本红，我们在这里开了一个那个那个那叫什么来着？红法。我有点那什么，那个太激动了。我们在那个什么开那个红法，
点
开
了个点，开
个素食嘉年华。师傅，弟子给您请安了，您等一下啊。
嗯。
师傅好，弟子给师傅请安。
啊。
师傅，我有几个问题请教师傅。
啊。
那个，第一个问题是，就是假如啊，假如这个家人呢、啊、曾经就是严重伤害过自己和其他的家庭成员，那现在他呢就是回归了啊，他改了，然后但是呢就是和，比如说我吧，就是和我其他的家人之间呢还是不太融洽。
嗯。
那对方并没有显示出为以前的过错而忏悔，加倍对家人好的这种行为，反而会经常呢不顺从家人，搞得好像那个别人欠他一样的。
嗯。
那弟子就是明白啊，他其实是一种自尊和慈悲那种很较真的心态。
对。
就请问师父该怎样能够减少对方的这种自我折磨呀？可以找一个。
嗯，实际上
自己找一个自己的小措施，来跟对方道歉呀。
嗯，实际上像这种事情本身就是还没有觉悟，如果真正的觉悟，就要心无挂碍了，就完全要放下了。放不下就是还没有完全自己能够想通开悟。所以这种事情，如果他还觉得老觉得哎呀心中怎么样，就是没有完全解决。所以问题解决有很多方面，有的是彻底解决。对不对啊？也在局部解决，所以要彻底解决的话，要彻底开悟啊，明白吗？
您是说对方吗？
不管哪一方。
哦。嗯。
明白吗？比方说，人家欠了你了，你也不要挂在心上，你也不要好像哎呀，好像过去啊，他欠过我，要很大方的。比方说，对方伤害过你了，你做出来这种根本不在乎的、不在意的。人家很快会破除芥蒂，你自己本身眼睛啊不敢看人家啦，觉得啦有这种芥蒂，他有这种气场感应的，
嗯，
他就会觉得跟你还是合不来，不能跟你在一起，听得懂吗？啊，
嗯，
啊，是这个概念。
嗯，行，明白，还是心中有挂哦。
对啊。
嗯。
良好换一好，一定要记住。嗯。
嗯，反正这个也是慢慢来，也没那么快的。
嗯，好了。
嗯。行，谢谢师傅。还有一个就是说，您在那个就是大约2年前吧，我记得有一次讲课中就讲过，说那个忏悔惜灾祸，就是感觉要有特别不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多念礼佛。那请问师傅，那这么做会不会把业障激活呀？因为现在就很多人多念礼佛，就感觉要激活的时候就会把礼佛降下来，狂念小房子。请问这两种情况它的区别是什么呀？
两种情况是这样的，我举例子吧，啊，大家便于听得懂。
嗯，
中医上，比方说你身上有个疙瘩，对不对？
嗯。
啊，很多的中医呢就叫你啊吃点啊海鲜，然后让这个皮肤这个脓头啊，索性把这个脓头整出来。
嗯。
就像你们现在女孩子脸上长疙瘩一样，有的呢就是说啊把它整出来就好了，有的呢不要让它整出来，啊让它在自己在里边化掉。那两种治疗方法，这就是我们说的念礼佛的要掌握的分寸。一个好药，用过量了就是一个坏药，害人的，对不对？所以像这种情况，比方说你觉得这个问题很大的要来了，像这个你第一念礼佛，适量的礼佛会让你这个事情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如果你这个事情 啊，过多的念礼佛的话，那你可能激活的速度会快。
嗯。
那么你早一点晚一点都要激活的，都会有这个业、
嗯、
这个障来了，那怎么办呢、
嗯？
就这个道理。
嗯。
明白吗？
师傅，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师傅。嗯，就是以前就读过一些文章啊，就是有记载过某些人，他就人生里他已经生了不治之症了这种，然后就已经无药可医了，然后就是突然他就找一个地方反省自己，实心忏悔，然后就突然就狂吐啊，就是吐出很多不好的东西，就整个就痊愈了，还新生了。那有的也有就是那种绝症，参加某种什么佛事活动，去的时候什么都吐血呀、啊、什么的，坚持几天下来也是得到了就极大的改善这种。那他们是因为到了绝地才能够逢生吗？这个原理是怎么回事啊？他们
这个原理，这个原理很简单。我喜欢举例子，你吃了肚子里很难过的时候，胃很胀很难过，想呕吐的时候，你吐了之后是不是人舒服了？
嗯，
对不对？如果你
对、啊、
如果你硬不吐，啊憋着，你说你里边难过不难过？
嗯，是啊。
那么开动手术也是这个道理啊，所以一个人要想把毛病真正的要解决好，要改好，他就必须挖自己里面的病根。
嗯，
明白吗？啊。
嗯。
但是呢，也不一定的啊。有的人血吐好了之后会好，有的人血吐好了之后还会再发，
嗯、
但是至少你血吐掉了之后，他会有一个转折。
嗯。
啊，就像一个人呕吐完之后，里面就舒服了，不呕吐难受、
嗯，
所以他必须抠着也得把自己吃的不舒服的东西呕出来，明白了吗？
嗯、
就这个道理。
明白，师傅。
哎、
那您说这个念这个礼佛大忏文，它不会激活吗？这个，嗯，就像比如说长跑的时候，它有一个临界点，就是那个极限，突破极限之后就没事了。那念礼佛会有这么一个极限，就是说突破了这个极限，就是再多念就没事了，还是一定就是会
不
行的哈？不
行的。礼佛的极限，礼佛的极限是什么？礼佛的极限是小房子。
嗯，哦。
你再多念多少礼佛，你没小房子没有？就举个简单，你把人家孩子压死了，对不起啊，对不起大妈，我真的不应该做，我天天忏悔，我天天跟你对不起啊，人家大妈不会开心的，赔款。
好了，师傅。
不赔款的话，人家怎么放你啊？
明白了，师傅。
好了。
谢谢师傅。还有一个啊，师傅，就是您那个白话佛法里面不是就写那个避免业障，第一靠戒，第二靠感恩心嘛。然后那个戒里面就是有三个层次，一个是去除大毛病，然后是很多私心一闪念，最后是灭心魔。然后您提到说心魔呢，只有修到一定程度才会发生。可是有不少新同修，他们念经后不久呢，就出现这种，就经常一念中有这种不好的念头，自己会控制不了，越是念经的时候越会出现，平常倒没有什么。那这种特别控制不了的，这个算是心魔吗？
控制不了的就是心魔，因为它已经占据了你的心的超过50%了，也就是说你已经不能用正常心理来控制你的偏执的心理，实际上就是你的正能量已经被负能量压制了，所以你就会发脾气、
嗯、
会吵架会难过。
嗯，
明白吗？
嗯，
但是这种是有时候被人家这种负能量引起的，是来自于外界的，再加上你自己自身的素质、
嗯、
那么都会有问题，明白吗？
好，师傅，您说这个就修到一定程度才会发生，那这些新同修很就修了很短时间就发生这种情况，说明他们根基好吗？还说他们修得特别认真诚心呢？
嗯，根基也好，诚心也好，还是没有压制邪魔，就是修得不好。
啊，
听得懂吗？
是
一个好孩子，你大家都说他好孩子，他今天偷东西了，你说是不是好孩子啦？看，
嗯，
对不对啊？看现实的，傻姑娘。
嗯，懂，师傅。还有一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是，师傅就是第一次好像发现念姐姐咒化解冤结的，化解两个人冤结的时候，如果对方的修为好、境界高的话，好像就特别特别管用，是这样的吗？
是的。我告诉你，境界高的人一求就灵，你去看好了、
嗯、
求的不灵的人跟自己的境界绝对有关系，因为他连菩萨的感应都感应不到，他怎么求的灵啊？菩萨听不到他声音啊、
嗯、
因为你比方说举个简单例子、
嗯、
你是大家都是省委干部， 那大家讲话的话，当然省长就听得见了，对不对啊？
嗯。
你是下面一个群众，你连省长都见不到，你怎么他听得到你声音啊？你至少要境界要高，也就是说，你至少求菩萨的时候，你的脑子要像菩萨，那菩萨才能感应啊，啊，对不对啊？
嗯。
好了。
行，明白了，谢谢师傅，我没有问题了。那个飞虎好像还有一点问题，谢谢师傅。
喂，师傅啊。
啊。
哎呀，感恩师傅，今天我们这个活动，然后呢，我就求菩萨，我就说呀，我想第一个给师傅打通电话，报一下我们的喜悦，然后呢，第一个就打通了师傅。特别感恩师傅，感恩菩萨。
嗯。
师傅啊，今天弟子呢没有带多少问题，但是呢，请师傅帮我解一个梦，就是昨天呢，今天早晨梦见师傅呢来到我家，然后对我说，他说飞虎啊，你以后呢姐姐那个往生咒要加到49遍。我说哦，我然后师傅您就对我说，你没有学佛之前你吃了很多很多的鸡。我说对，像肯德基什么，我没有学佛之前我真的吃了非常非常的多。然后师傅说你以后呢就是说姐姐咒还有那个什么那个马上咒念到49遍。我说好的师傅。然后呢师傅您特别慈悲，又给我妈看了一下图腾，然后呢就说啊没有什么大问题，没有关系的。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说那个对着刚才那个我们年轻的阿姨说那个好好好好改毛病，好好忏悔，知道了吗？我说知道了师傅，我会转告给年轻的阿姨的。然后我就醒了师傅。
嗯，很厉害的师傅，法身整天出去救人帮助别人，真的。现在人的毛病太多，因为随着末法时期，所以人的很多劣根性全部暴露出来了，所以人要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很难，很不容易，明白吗？
是的师傅。
嗯，
是的。感恩师傅，弟子今天没有问题了，感恩菩萨，感恩师傅。
再见啊。再见
啊。再见师傅。
再见。喂，你好。
喂，
你好。喂，讲话。
喂，你好。
讲话，讲话。
哎，师傅你好。
你讲。
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现在我们这个群啊，学了一年多的白话佛法啊。
嗯。
那么以前呢，都是就是复制粘贴，就是把字全部都打出来的啊。
嗯。
那现在呢，但是群里面嘛，大家试了一轮，就是因为师傅不是说的嘛。看跟听记恨嘛，现在试了一年一轮的这个读感觉蛮好。
嗯，
但是呢好像有的现在秘书处好像问起来嘛，好像是最好还是不要读啊，因为我们这边群里面大家都是认识的。
谁告诉你不要读的啦？谁告诉你不要读的啦？
那么群里面一直在发这个信息，所以说我感觉很纠结，所以说今天
谁说不要读的啦？
电话好，那就是要读的，那最好。
你不要去听任何人的话。
都感觉很好。
你读了感觉好就是对。读经读经，念经念经，读书读书，不要读书啊，就眼睛看啊。
好的好的。那好。
你都不要去理他们。那些人整天的就是举一反三，自己以为自己很了不起，把台上的白话佛法修修改改。神经病，你听得懂吗？修修改改的人就是有问题。明白了吗？
好好好的。
嗯。
因为现在大家群里面我们都是自己住起来的同修都认识的，所以说不存在大家气场，因为已经学了一年多的白话佛法，大家感觉很好。
对呀、
啊。啊，那么所以说这次读了一轮了，大家也都感觉很好。但是昨天呢，因为我们一轮今天要最后一轮，今天最后一天要结束了。
嗯。
那明天开始呢，所以说昨天他们又发出来了，是秘书处发的，就是最好是不要读。
嗯。
那么我说我们大家问大家的意见呢，都说我读了感觉很好，我读了感觉很好，都感觉很好，因为我们现在大家都是
秘书处发出来的，我们秘书处啊，
哎，
不可能的，
我昨天
我从来没批过，嗯，
哦，好的，我说这个是一年以前我才知道的，但是那个时候嘛，大家学了还不够，因为还没学白话佛法啊，
你瞎搞，
那现在学了以后感觉
你要看你秘书处第几号的东西，它有编号的，如果是秘书处东西，你要看一看。否则你就不要相信，很多人随便网上写一些、这是秘书处发这东西，你没看见，你不要相信。
哦，好的，好的，好的。 那我就听师傅这一句话。
嗯。
嗯，还有一个告诉师傅，
嗯，
上次在印尼之前啊，我做了个梦，跟师傅一起在坐飞机啊。
嗯。
那么后来飞机到了以后嘛，我们在二楼洗菜，准备烧煮饭。那师傅呢，在三楼呢，大概是在洗袜子。
啊。
我们去看了以后，说哎呀，你这么辛苦，还自己洗啊？
啊。
那你说，那没办法啊。我说，而且说的现在飞机设施这么多啊。
嗯。
那就是说跟着台长在一起就不用怕，是这样的意思
啊，
就后来就行了。
啊，跟台长在一起肯定不要怕的，我们有观世音菩萨保佑呢。
嗯，是的。
妈妈
好，谢谢，我今天就问这两个问题啊。
好，
好，
再见。
好，谢谢师傅啊。好，再见啊。好，再见。
喂，你好。
喂，
你好。
喂，哎，师傅你好。师傅
你好。
稍等一下。
嗯。
哦，师傅啊，你身体还好吗？
很好，谢谢。
啊，哦，我真的太激动了，师傅。
嗯。
弟子有几个问题想请您解答一下。
嗯。
嗯，是这样子的。嗯，就是有的人身上，比如说痣比较多，嗯，这个从玄学上来说是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吗？
有含义啊，痣多的人。到处都是痣的话，这个人比较劳碌啊，劳碌命啊。
哦，那就不大好了。
对。
哦，是这样子的。嗯，好，谢谢师傅开始。还有一个问题是，嗯，就是弟子的那个弟子证，就是因为我是一三年的时候拜的师嘛，那现在已经3年时间了，那时间比较久，所以说那个照片。和那个纸张有一点粘住了，然后打开的时候就是照片有点糊掉了，那请问这个对我的天上莲花有什么影响吗？
没什么影响。你
啊，
你这个你自己在原来的照片上再贴一张新的嘛就好了。
那是把原来的照片要撕下来呢，还是直接
不要撕，不要撕，继续贴上去。嗯。
啊，
因为原来的照片上有钢印的。
对的，对的，对的。
好吗？
啊，好的，好的。还有是，那个，师傅，请您，就是您之前开示过，就是做练瑜伽的话，就是好像有特别的，一种气场，好像我们学佛的人尽量不要去做瑜伽。那么，请您开示，适合女生做的运动是哪一些呢？
记住了，瑜伽也好。太极也好，它全部跟天上某一个仙家、某一个或者就是天上的一个大的神仙都有关系的。所以你看，等到他舞剑啊，舞剑的人舞到后来，他天上那个天神就会下来帮助他。所以任何东西都有关系的，明白了吗？那么现在你要学佛的人，那你说观世音菩萨做过什么功啊、瑜伽呀？啊，太极啊，没有吧？好了，观世音菩萨就慈悲，慈悲很简单。那你做的平时做的锻炼身体，走路啊，
嗯，
就走走路啊，多锻炼了、锻炼就是不要去盯住某一个事情、而只是一种自然的锻炼。
嗯，
听得懂吗？
嗯，
你很多人一边走路一边念经，你也是慈悲啊。很多人渡人不远。啊，这个百里啊，不是不远万里了，不远百里，走到人家家里去渡人，这是不是运动啊？
是的，是的。
这种慈悲的运动，菩萨也会加持的。傻姑娘，听得懂了吗？
听懂了，师傅。还有一个问题是，那个就是有一些人他是经常会那个口腔溃疡，他是如果有这种病的话，好像是好了之后又会发，就是。这是一种什么原因呢？是体质的关系，还是从玄学上有什么说法呢？
都有两种情况都有。第一，身体上缺少一种维他命。
嗯。
像这种基本上是维他命一。
嗯。
明白吗？血液循环不好就会产生这些问题。第二，从玄学上来讲，上辈子造口业，这辈子还在乱讲话，绝对有问题。所以必须要当心，自己要多念礼佛。还有一种，就是吃的海鲜太多了，胆固醇高，嘴上也会溃疡，啊， 内分泌失调，人也会溃疡，所以像这种情况、
嗯、
一定要懂，千万千万不要太随便去做、
嗯、
明白吗？
嗯
嗯
嗯，明白师傅。就是师傅曾经我打通问答的时候，那个师傅好像是就是自己跳出来的，然后突然跟我说了一句，说让我要多吃黄瓜，那是不是说明弟子的体质是属于那种偏热性的那种体质呢？
100%的，讲都不要讲，你的体质绝对是偏热性的，你自己看看你的性格就知道了，急得不得了，像男人。嗯，
是的，是女汉子。
好了，还女汉子好意思讲了？那么你可以说女汉子，那么男人这样的、
嗯、
男人如果娘娘腔的，叫男，男夫人。
男生女相。
男夫人。
哦。
男人的夫人。嗯、吃饱饭了，我看你。
哦嗯，哦、那师傅啊，就是像我们这种就是体质偏热性的那个学佛人的话，就是应该
多吃黄瓜，对的，
嗯，
番茄，
嗯，
啊，剥剥好啊，两三天吃一次，啊，放一点糖、
嗯、
啊，很好吃，
嗯，
然后吃凉性的东西，苦的东西都是凉的，
嗯，
听得懂吗？炒苦瓜，
嗯，
啊。虽然表面上有点糖，但是吃口好像有点啊，还甜甜的，没关系。但是吃到里面它就凉了。
嗯。
所以吃苦瓜降血糖、降胆固醇啊，所以要明白这些道理啊啊。
哦，明白师傅。那是不是像红枣这些就不能吃了？
什么？
红枣。
哎，当然了，红枣热的太多，可以吃。你可以比方说。
嗯，
你可以像人家广东人为什么吃的东西特别讲究啊，清补凉，里面有热的有凉的，但是最主要的就是、
哦、
如果你的体质是热性的，就是凉性的东西啊，比方说的木耳啦啊，莲子啦、
嗯、
那么放几颗少少的红枣啦，就是你的凉性的东西还是遮过你的热性、
哦、
那么红枣这种补血的又有补一点啊，但是呢又不让你补的太多，超过负荷你脸上就长疙瘩了，明白了吗？
哦，明白明白。
哎、
师傅、啊，那就是那枸杞，就是您上次开始过枸杞很好嘛？那枸杞是不是它是属于那个热性还是属于寒性的？
中性，中性，枸杞。嗯、
哦，
枸杞我告诉你，有枸杞你跟凉性东西放在一起它就凉，跟热性东西放在一起它就热。
嗯、
实际上它是一种调补品，这种属于调补品。调补品的话呢，补你的肾脏，补你的眼睛，还有呢，核桃要特别当心吃。像这种、
嗯、
像这种东西吃了脸上会发起来，因为它是热血的。
哦、
嗯。
哦，会发的。
啊，你知道核桃啊？过去上海人特别喜欢吃放点糖的外面这种核桃，你不相信呢？哦、你弄个十几颗吃了，你脸上马上就发出来了。热的不得了，
这个都是大补的东西
啊，
还有和黑芝麻放在一起
啊，对对对啊，放太厉害了，补的太厉害，人家说给产妇吃的。
哦，是的，是的，坐月子的时候吃的。
对了，对了，明白吗？嗯、
明白明白，师傅，师傅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弟子就是了解到现在就是。有就是某一些行业那种比较德高望重的人，然后大家都是对他赞誉声一片的，就是口碑非常非常好，然后这些人就是也虽然他不学佛嘛，然后他是对着社会的发展也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这样的人有的时候就突然就年纪轻轻的，然后就突然比如说心肌梗塞啊怎么样就突然去世了，你请问这是什么因缘呢？
这个因缘很简单，你认为他是对社会有贡献，对不对啊？你认为他怎么样怎么样，他背后事情你知道吗？他拿他的这个对社会有贡献，他赚了很多钱你知道吗？他赚的钱当中有些如理有些不如理不如法的呢，那是从这方面来讲。从另外一方面来讲，这些人也是超负荷的工作能量，就是超负荷了、
嗯、
我曾经说过他们美国哈佛大学做过一个调查、
嗯、
啊，30岁到50岁当中的人，一个人不愿意去做自己做的工作的人啊，一个人只要不愿意去做自己工作做的人，他30岁的大脑实际上调查出来检验出来他的智慧他的大脑的压力容量拼命的在减少，到脑子已经像50多岁的人了。
嗯，
也就是说一个人 如果你去强迫自己做一种很不愿意做的事情，它是缩短寿命的。所以很多人就是拼命的做啊做啊做啊，我的公司啊，我不能啊，我不能停啊，我这个钱要赚啊，我要为啊，我讲得好听点，为社会做贡献了、啊；讲得难听点，为公司谋福利啦、啊，对不对啊？你做到一定时候，你做过头了，是不是？你已经超负荷、超能量了，你是不是人的命就拜拜啦？
嗯，对的，对的。
好了。
嗯。
就这样。
嗯。嗯，他神明已经被他提前透支掉了。
对了，用完了呀，这是好的，这正常的、
嗯。
因为在这个做生意当中，嗯、过去从古到今都讲十伤九奸的，九个奸的、
嗯，
对不对呀？他总是要赚人家，拼命的赚人家，搞弄。那这个里边有因果不啦？
嗯。
啊，对不对呀？好啦。
对的，对的。
好啦，就这样。
嗯，师傅啊，那个，就是跟您分享一下啊，就是。我父亲，他是去年11月份的时候检查出来，就是胃里长了不好的东西嘛。然后，他当时他原先也是本来就是学佛，但是一直没有吃素。然后他检查出来之后呢，就开始吃全素了。然后吃了全素之后呢，他就是当时也比较心急嘛，就是很心诚，然后就就是很那个虔诚的恭请，观世音菩萨，然后恭请那个，礼佛大忏悔文中的88佛，然后他在做那个检查，还有在那个做手术的时候，就是他闭着眼睛就看到那个观世音菩萨妈妈就在他头顶上。为他加持，为他念经，还有那个礼佛大忏悔文中的菩萨也全部都来了。还有我看到，师父是那个笑呵呵的，然后摇着手，然后走过来给他加持。然后他现在就是恢复的挺好的，然后
你现在知道了，
就是、
你现在知道了，你知道为什么？还不懂啊？菩萨是因为是心灵法门的呀，观世音菩萨的面子啊，所以这么多菩萨才请得到啊，这还不懂啊？师父来干嘛啦？师父不就是请观世音菩萨呀？听不懂啊？
是的，他说看到师父也是穿着，就是跟法会的时候一样，穿着黑色的西装，然后就是表情是笑呵呵的，然后就这样走过来。
我帮你爸爸把这么多菩萨请来了，这还不懂啊？
感恩师父，感恩观世音菩萨。
就他这点能力，就他生这种病的人，他请得到的，以为一念就来了。你现在知道了吗？要多做功德啊！你孩子的功德也给了他很多，明白了吗？
谢谢师父。因为其实我现在也是正思考嘛，就觉得坏事情变好事情。因为原先他很爱吃肉，很爱吃海鲜，根本想都不敢想。他连初一十五吃素都非常勉强的，然后。这件事情发生之后，他就立马就是紧张了嘛，那肯定比较要命嘛，然后就马上许愿吃了全素，然后他现在就说，哎呀，以前吃荤的时候觉得吃素好痛苦啊，他说现在吃素了，觉得素特别好吃，觉得菜特别鲜美。
对呀、
他就这样说。
有命了，有命了，就鲜美了；没命的话，那就鬼吃了，那就供了，上供了。现在就供了吧。一个人呢，
师父
真的不一个人，
真的是很感恩师父的。
好好努力啦，菩萨让我们很感动，但是我们怎么样让菩萨感动呢？对不对呀？做点稍微像人的事情出来，做点稍微像菩萨的事情出来，不要整天做烂事，听得懂吗？
听懂了，师父。
嗯，
师父，就是我爸这样子的话，他是第一波是许了800张小房子嘛，然后。第一波已经念完了，然后第二波他又许了800张，现在还在每天送10张，
要念的，
这样再送。
要念的，他这种是
这
他这种恶病的话，地府都给他挂号了。
是的，是的，就是哪怕这次好了，如果以后再动一点坏念头，
哦，
可能就马上就会被带走的那种。
马上就带走，很快。所以你去看好了，凡是癌症复发走得最快。
是的，是的，
听得懂了吗？所以
是的、就是、
所以菩萨救的人，就菩萨救你的人，你就不能再懈怠了。所以很多人呢、过去有好几个走掉的，就是要台长救了他了，哎呦感激啊，哎呦跑到台上去又哭又讲的，哎呦激动得不得了。好了，过一段时间啊，讲台长不好了，绑佛了。
对啊，这些人真的是很没有良心，就是那种过河拆桥的人。
对啊，就是过你就是朋友你都不能这样啊，何况你的师父呢？
是啊，
啊对不对啊？好了，走掉了，下去受惩罚去了。那师父听了我也难过的呀，我想哎呀，过去跟我学的多好，怎么会懈怠的？那我也难过的呀，对不对呀？嗯，
对啊，这些人可能也还是根基不够好吧？
对，
没有能一直坚持下去。
对，根基呀、啊，根基、啊。
对的，师傅啊，那你说像我爸爸这样子的话，他两波八百张念完之后是21张一波这样继续念，还是要取一个总数这样念呢？
我觉得最好还是取个总数吧。
嗯，那他这波八百张念完之后再取多少张呢？
400张。
400张是吧？
好好的念。你最主要告诉你爸爸，不能再乱想，不能乱讲。以后病好了，如果他敢讲诽谤诽谤的话，他很快就走了，快得不得了。我告诉你，2个月不到。
是的，是的，就是他这条命，反正他说也是菩萨给他的嘛。
人的毛病就是激动的时候、感动的时候，他是很感动，过一段时间他会忘记的，这就是人的最大的劣根性，听得懂吗？
是的，是的，觉得所以我觉得学佛还是细水长流比较重要，不能一开始太激动。
你这个东西激动的话，过两天忘记了，那就是就变成白动了，嘿嘿，没有动过一样、
嗯。
所以有时候要稳扎稳打啊，老老实实，好好学佛，好好修行、
嗯，
就这样。
是的，像我爸爸的话，他那个弟子申请也提交上去了，然后请师父加持一下他，让他能够顺利的拜师成功，让他那个天上能够有一朵属于他的莲花。
你好好努力吧，好了。
嗯，好的好的，师傅。嗯，
再见。
师傅，那嗯，
还要讲
啊？那好的，那你能不能批评我一下？因为我很久没有打电话了。
批评一下，你们声音都很像，听得懂吗？有些人几个人，好几个人声音很像，听起来像一个人一样，实际上每个人都不一样的，声音都很像。
是的。
你自己好好的修心，好好学佛，不要自私自利。你这个人最大的毛病就是，也是这个毛病，患得患失。
嗯，
听得懂吗？
嗯，
好起来，站起来，蚂蚁一个都不见，蹲下去蚂蚁一大片。
嗯，
好起来的时候，哎呀，天都是你的；不好起来呢，哎呀，我这真的实在受不了了，哎呀，我不能忍受了。这种人都是修不好的人。人间这些烂事有什么大不了的？听不懂啊？
听懂了，师傅，我会记住的。
好了。
嗯，那好，师傅，您保重身体。
好，再见，再见。
啊，师傅，再见。
嗯。喂，你好。
师傅好，弟子给您请安了。
谢谢。
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傅。
嗯。
喂。
哎，我听到了，讲吧。
哎，师傅你好。
嗯，
帮同修问一个名字，她是87年属兔，一个女的，原名叫侯丽娜，她现在想改成叫侯瑞阳。就是那个侯中间没有那一竖，然后瑞是王字旁那个瑞，阳是三点水海洋的阳，还有一个名字叫侯云祥，一个草底下加一个云彩的云，然后吉祥的祥。
第一，今天不看图腾的，听得懂吗？
啊、嗯，
星期五和星期天不看图腾，但是回答问题。他属什么的啦？
师傅不能帮他选一下名字吗？
他属什么的？
属兔的，87年属兔。
兔怎么要有草？他有草字头不啦？
侯云祥，他那个云和草头底下带个云，然后吉祥的祥。
啊，这个我们就知道了嘛。第一，兔子要有草；第二，
嗯、
兔子不能跑得太远。
啊、
嗯。你这个云字话，兔子跑太远了。
啊，这个兔跑太远了。
啊，跑太远嘛，以后离开爸爸妈妈，离开家里很远呀、
啊。啊，他现在确实是一个人在外地生活。
啊，看见不啦？云游四方，对不对啊？而且云游四方在草的下面，你想想看，这是什么日子啊？过得不舒服他呢。听得懂不啦？
啊，这个名字不可以哈。
啊，这个我教你们怎么选名字、改名字。那前面那个呢？叫还有一个叫云，还有一个叫什么名字啊？
还有一个叫侯瑞阳。 王字旁一个瑞，海洋的洋。
侯瑞阳啊，你说兔子到了水里不是死掉了？
嗯，
又是三点水，又是一个羊，羊就是一头羊的羊啊，羊是、
嗯、
羊是比较苦的，比较辛苦的。你真会，你不能把你不能把侯瑞刚才后面那个最后那个字是什么字啊？脑子没有的，刚才你叫我第一个看的是什么啦？侯云什么啦？
侯云祥。
啊，也是个祥，啊，侯云
祥。
云
祥的祥。
啊，那你就叫侯瑞祥嘛，好了。
侯瑞祥，王字旁那个瑞可以是不是？
啊，瑞祥多好啊！瑞祥本来就是吉祥。啊，这个，你这。
嗯，感恩师傅。
没脑子的你。
嗯，师傅，我还想问一下，就是说之前。嗯，做梦师傅在梦中告诉我三种经文成54遍，但是我没有记住。我现在的功课都是49遍，除了消灾108遍，礼佛是5遍，没记住是哪三种经文改成54遍。感恩师傅开始。
三种经文改成54遍吗？心经呀，像你这种人不开智慧不懂啊。
啊，懂的，因为在梦里，嗯，弟子知道就是有一个心经，但那两种经文是什么，弟子不太知道。
看见不啦？台长讲对不啦？
对的，师傅。
啊。还有两种经文是小经，不是大经。
那两种经文是什么？师傅，请您开始。
小经，那就是十小咒里边的。
大悲咒可以调到54吗？
不行，大悲咒调到54，你变得更倔了。
是的，师傅，弟子脾气非常的不好，弟子在
脾气很不好。
菩萨妈妈忏悔。
啊，像你这种人不好，要是不学佛的话，我告诉你。啊，害死你的也是自己，想不通的，发神经病、忧郁症以后都是你，听不懂啊？
是的，师傅，是的，师傅。
像你这种人了，我告诉你，
嗯、
发呆啊，经常被人家骗的、啊，嗯。
是的，师傅。
啊，好好努力啊，师傅，看看你们这些孩子真的很可怜的、啊，真的没智慧、啊，哎。
是的，师傅，真的没有智慧，弟子一定要好好的念心经。
嗯。
那师傅，那两种经文是什么呢，师傅？
姐姐咒。
姐姐。
啊，往生咒，
往生咒，
好了。
嗯，师傅，您能感应一下弟子现在念经的质量怎么样？念小房子？
不知道，今天不感应，还不错。
师傅，弟子
还不错。
师傅，弟子从去年一直到现在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师傅您看看弟子适合什么样的工作发展好，还是自己做什么好？
你跟我记住了，你脾气不改，工作找不到的。
嗯，师傅，弟子一定会改，好好的忏悔，师傅。
像男人一样，谁要你啊？男不男，女不女的。要会改脾气的话，就要女人们像女人样子，男人们像男人样子。听不懂啊？
好的，师傅，弟子一定会改。
嗯，好改了，改毛病了。
嗯，嗯，师傅，有一次就是说9月19上香的时候，看着师傅的法身对我说：“你以前做错了很多，现在一定要好好的改，好好的修。”
啊，你也看得到师父化身啊，蛮好的嘛。
啊，是的。
本事蛮大的嘛，现在看见师父化身人多得不得了啊。最厉害的、
嗯、
最厉害没有人打破记录的就是香港一个老妈妈。看了师父的化身在那里坐在他的对面看着他念经2个小时。
嗯，确实是。
啊，这个厉害。还有的看半个小时20分钟的。像你这个大概就几分钟吧，就几秒钟吧。
啊，是的，是的，就一会儿，然后就是，当时看着师傅这么说以后，弟子眼泪就下来，有点止不住了。师傅确实很自卑，这么忙这么累还关心弟子，弟子一定会好好。
法身呀，我87岁的那个老徒弟，啊，他在家里念经，突然之间看见师傅来了，他就师傅啊，你怎么来了？哎，一看人不见了。
这师傅太自卑了。师傅，弟子还有一天晚上做梦，说跟师傅在一个法会，跟师傅照相。刚要跟师傅照相的时候，弟子是准备照相，然后师傅跟东方台的那个弟子说的，你去给他找一套衣服穿。然后师傅让东方台的师兄给弟子找了一套红色的衣服穿，然后里边是白色衬衫，那衣服非常的漂亮。然后弟子就穿着师傅的胳膊照相，然后当时的意念就是说，嗯，师傅非常非常的慈悲，像一个慈父，像一个长辈一样，
嗯，
请师傅开示一下。
现在不知道加持了呀，给你衣服就是把你旧的习气改掉了，给你换上新的衣服，就是给你新的人生了呀。 啊，你们想想看，你们想想看，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在师父身边，他们就感受到这个像父亲般的温暖了。我告诉你，父母亲给不了你们这么多的人生智慧的，没有办法的。
师父现在教会弟子了很多
啊，父母亲有时候跟你们跟自己的孩子还是很多都是冤结来的，所以他们自己不能给孩子什么，而且有时候还会发脾气，还会给孩子造成更大的心理障碍的。所以这个并不是说一定是你是他生出来的，就是要找个有智慧的啊。所以很多人说要人生当中要有指导的老师啊，明白了吗？
确实是，
嗯，
确实是。感恩师父，弟子一定会好好跟观世音菩萨妈妈跟师父好好的
修。嗯。
师父，帮同修问一个梦。师兄做梦说晚上有三个女的，有一个女的非常非常的高大，这个师兄给这个高大的女的200元钱，然后给他的爱人100元钱，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这是什么意思？
两个高大的女人如果给他们钱，就是问他们要小房子，任何不认识的人跑过来给你钱，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一定是问你要小房子的，听得懂吗？他来换钱啊，就是这样啊。
啊，师傅，像这种是给人家200块钱，需要给他几张小房子，师傅？
啊，20张喽。嗯。
20张，那他给他的爱人是100元钱，那这个是10张吗？是吧？
10张，嗯。
10张哈。
好吧。
师傅，帮同修解一个梦，就是之前有个同修做梦说有一个人要杀一个大乌龟，然后很多人围着说要把它一块一块的切下来吃，然后这个同修就说。哎，你们太残忍，还赶不上一刀把它解决了呢，请师父慈悲开示。
这个也不是什么好鸟，听不懂啊。
嗯，他现在针对这件事情一直在念礼佛大忏悔文，他知道这个非常的不慈悲，在梦里告诉人家一刀把人解决，这也是一条生命，他现在在天天的针对这件事情忏悔。师父，那像他这种情况，这个师兄应该针对这件事念多少遍的礼佛？
17遍。
17遍哈。
嗯。
师父，还是这位同修做梦，就是说在阴间跟一位跟一个女的结婚了，然后他在梦里对着这个女的说了3遍对不起，然后那个女的在梦中也跟他哭了说对不起，现在这位师兄还在为这个感情的业障一直在忏悔。师父，他针对这个梦境需要念多少遍的礼佛？师父，请师父慈悲开示。
一般的对这种梦境的话不要太多了，9遍就可以了。嗯，
9遍就针对这一件事情，
对，
是吗？
因为在梦中已经过去了。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嗯，
师父，之前弟子梦到与另一位同修参加一个同修举办的婚礼，但是始终没有看到新娘。然后这个同修就是这个新郎画的一幅画非常的好看，而且4匹马都是红色的，都活了。然后粉色的莲花也动了，就是跑到弟子的面前，而且他写的字也是非常的大，非常的漂亮。请师父慈悲开示。
看不到新娘。
嗯，
那就上辈子说不定是你呀、
啊啊，
你这个时候要特别当心感情问题呀、啊，嗯，
哦，
说不定就是上辈子你结婚的，听不懂啊，嗯，
啊，听得懂，
有点古色古香的，不像现代的，嗯，结婚的场面，
当时有一点，时间太长了，记不太清了，师傅，
就是告诉你，你最近会有感情运的，有一个男的。啊，我也不知道长什么样，肯定跟过去的新郎不一样，说不定是个老头，很难讲。呵呵，而且你会很喜欢上他的，听不懂啊？
听得懂。师父，
老实一点。
弟子打通电话，师父就让弟子一直念大吉祥天女神咒。
你想找老头啊？
我不想找师父。
你现在一个人是吧？
啊，对，是一个人。
一个人嘛，你有这个权利可以找。但是找不找随便你，跟我没关系。听得懂吗？
弟子
们老实一点了，说不定根据你这个梦来讲、
啊、
说明那个新郎官如果不管他长什么样，如果来到你的婚姻当中，说明他还来帮助你的，肯定是个学佛人。
啊，是的，确实这个同修在梦中帮助过弟子好几次。
嗯，好啦，他是不是单身啊现在？
嗯，是。
你看了吧，好几面的观世音菩萨怎么能供啊，又不是我们心灵法门的，听不懂啊。真的。
明白了师傅。
你、哎、脑子的你，嗯，还要叫我讲，我来得罪人，你来做好人。
哎，他没有没有师傅，因为主要是弟子太愚痴了，感恩师傅。
愚痴，吃鱼太多。嗯，讲吧，还有什么问题？
师傅，之前在帮同修大型放生的时候，看见天上有一尊很大的白衣观世音菩萨，一位同修站在观世音菩萨的裙摆右侧，眼睛在左右的看，请师傅慈悲开示，这是什么意思？
那很简单了，这个同修受到观世音菩萨加持了呀。
啊，确实是他这次在大型放生当中确实帮助了这位同修。
哎，好了，知道吗就好了，人家家里还要有好事呢。说不定公司里还单位里还好。
近一段时间一说要去找工作就心烦的不得了，而且还想哭，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
你如果现在有点钱能活下来，那么你就好好念经。
嗯，过一段时间再说。
啊，你
师父，那弟子几月份去找工作比较好？
你如果穷的嘞不得了嘛，你马上去找。如果你还能够有一点福报，家里还有点钱，还能让你自己在家里好好念经很开心，那就念经开心咯。你大不了就不是跟尼姑一样啊，尼姑不也就在庙里不就念经吗？他们也不要吃好的，也不要穿好的，节约一点，身体好，那你就不要花钱了嘛，对不对？嗯
嗯，是的是的。
好了好了。
师傅，弟子的月经不太正常，这个应该怎么来做？师傅，
免疫系统问题，吃东西不要太辣，吃这么辣干嘛啦？我跟你讲话我都能够感受到你的吃辣的东西。
嗯，之前是很能吃辣的师傅，现在弟子进了心灵法门以后不吃辣的了。
不要吃太多辣的，明白吗？还有晚上睡觉要睡得沉一点，不能睡得太质量太不好，否则的话就会影响，明白了吗？
嗯。
像这种妇科的毛病，第一保持干净，第二心理调节，不要去恨，不要去难过，不要去想过去事情，它就会生理就会很正常。你记住了，心理跟生理完全有联系的。经常这种妇科不好的女人，她跟心理极度的仇恨、极度的贪、极度的做错事情的后悔心和一些忧郁心、恐惧心，全部都有关系的。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了。
啊，为什么叫内分泌失调啊？为什么叫月经失调啊？实际上它就是没有调节好，明白了不啦？
明白了。
哎、啊，好了，嗯。
感恩师傅。
再见了。嗯。
哎，师傅再见，您保重身体，师傅。
啊，再见。嗯。
哎，师傅再见。
嗯。喂，你好。
哎，师傅您好。
哎，嗯。
啊，我是弟子给师傅请安。
嗯。讲吧。嗯。
师傅，你等一下。
嗯。
师傅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师傅，就是过年的时候我们家的供果，然后给家里人供亡人，这样可以吗？
先供菩萨后供亡人啊？
对，他们拿去供亡人了。
嗯，跟菩萨讲一下吧，念几遍礼佛就可以了，也用不到这么纠结啊。这种家里的人稍微有些小业障不是太好，明白了吗？
好，谢谢师傅。还有师傅，就是我们平时戴那个菩萨吊坠，有时候会露在衣服外面，别人会一直盯着看，这样好吗？
盯着菩萨看有什么不好啊？露在衣服外面有什么不好啊？啊，你告诉我好不好啦？
谢谢师傅。
像你这种胆子的话，你以后还上天啊？跑到天上都看不懂了，上都不敢上去，吓死了哟！胆子大点好不啦？嗯。
师傅，我问一下，就是孕妇如果平时念往生咒的话，最多能念多少遍？
孕妇啊？
嗯。
念往生咒，白天不念49遍嘛，最多了。
嗯，行，谢谢师傅。
嗯。
那个师傅，请师傅解个梦，我经常就是梦到。就是自己在梦里就是腿特别软，然后站不起来，要么就是蹲不住，是不是我以后就是腿会出毛病？
不是，如果在梦中腿蹬不住 啊站也站不直，是啊，是不是以后现在腿就出毛病了？你的关节不好，再加上你的血糖偏低啊，你有时候太饿了啊，肚子很饿的时候上床 你做梦就会做类似的梦，实际上就是人家说的是缺钙、骨质疏松，以后晚年是骨质疏松症，听得懂了吗？
嗯，谢谢师傅。嗯，还有一个梦，就是前天晚上做的，我是去那个观音堂，然后去坐电梯，然后那个他是一开始是坐那种扶手梯，然后他们上去以后，那个扶手梯就哗转一圈，就是那个会倒着上去。我说我怀孕了，我不能坐这个，我说，然后我就去找那个直梯，我跟那个人说，我说这边有直梯吗？他说有，然后我说我要去五楼，然后我就上去了。在电梯里的时候，然后我就觉得我的那个脖子这个位置好像就是像被人掐着或者是充气了一样，就变肿大了。然后我就跟菩萨说，我说那个我许愿那个念108遍礼佛大忏悔文，然后那个说完以后就会肿得更大，我感觉我都喘不过来气儿了。然后我说我念1008遍菩萨，我知道我错了，我业障深，然后就好了。然后我就出了电梯往观音堂走，然后就我突然摸到我背上长了一个很大的东西，好像一个很大的肉瘤，然后我一边哭一边往观音堂走，说菩萨妈妈，我那个业障太重了，我业障太重了，就这么一直说一直走，然后就醒了。
现在知道了不啦？什么毛病知道了不啦？
师傅，我是不是身上我长东西啊？
你告诉我，告诉你，你不是长东西啊，你现在已经有产后忧郁症，你以后产后要得忧郁症，你现在已经有点忧郁了，听得懂吗？
啊，我是之前忧郁症特别严重，然后学这个法门以后真的是好了很多。
像你这种人结什么婚啊？你要生孩子的话孩子都会忧郁啊。哎，你要自己要记住了，好好念经啊，有些时候自己能过吗，尽量自己过，明白了吗？身体不好，你现在，你现在不要去跟人家讲了，不要去跟老公讲这些话了，听得懂吗？好好把孩子领好，让孩子念经，孩子以后就不会这个步你后尘啊。否则的话，肚子很饿的时候上床，你做梦就会做类似的梦，实际上就是人家说的是缺钙、骨质疏松。以后晚年是骨质疏松症，听得懂了吗？
嗯，谢谢师傅。嗯，还有一个梦，就是前天晚上做的，我是去那个观音堂，然后去坐电梯，然后那个他是一开始是坐那种扶手梯，然后他们上去以后，那个扶手梯就哗转一圈，就是那个会倒着上去。我说我怀孕了，我不能坐这个，我说，然后我就去找那个直梯，我跟那个人说，我说这边有直梯吗？他说有，然后我说我要去五楼，然后我就上去了。在电梯里的时候，然后我就觉得我的那个脖子这个位置好像就是像被人掐着或者是充气了一样，就变肿大了。然后我就跟菩萨说，我说那个我许愿那个念108遍礼佛大忏悔文，然后那个说完以后就会肿得更大，我感觉我都喘不过来气儿了。然后我说我念1008遍菩萨，我知道我错了，我业障深，然后就好了。然后我就出了电梯往观音堂走，然后就我突然摸到我背上长了一个很大的东西，好像一个很大的肉瘤，然后我一边哭一边往观音堂走，说菩萨妈妈，我那个业障太重了，我业障太重了，就这么一直说一直走，然后就醒了。
现在知道了不啦？什么毛病知道了不啦？
师傅，我是不是身上我长东西啊？
你告诉我，告诉你，你不是长东西啊，你现在已经有产后忧郁症，你以后产后要得忧郁症，你现在已经有点忧郁了，听得懂吗？
啊，我是之前忧郁症特别严重，然后学这个法门以后真的是好了很多。
像你这种人结什么婚啊？你要生孩子的话孩子都会忧郁啊。哎，你要自己要记住了，好好念经啊，有些时候自己能过吗，尽量自己过，明白了吗？身体不好，你现在 哎，你现在不要去跟人家讲了，不要去跟老公讲这些话了，听得懂吗？
嗯。
好好把孩子领好，让孩子念经，孩子以后就不会这个步你后尘啊，否则的话孩子也会有点忧郁的，听不懂啊？
嗯。
你现在为了孩子你也不能这么哭哭啼啼的，听不懂啊？
嗯。
人生这么短短几十年，你哭什么啦？有什么好哭啦？坚强点，不会的。哎，这么没出息的，哎。你这样的话，我告诉你，你这样的这样的话，你一直这样的心情的话，你以后孩子生出来就会哇哇大哭，一直不开心，你会影响他的。你现在是因为台长激动这么哭，还是平时在家里经常这么哭啊？讲给我听啊。
激动的，现在不哭了，以前没学佛之前经常哭。
在家里哭不啦？不大哭不啦？
不哭、哦、不哭。
那就算了，那是因为激动，那就算了，好吧。
嗯，那个感恩菩萨师父，我就是过年的时候那个回家吧，回老家的时候是因为是晚上坐车，然后在火车站的时候就感觉那个眉心发胀，就像上香的时候菩萨的加持一样。那么晚上菩萨会加持，就是会加持吗？
会。
哦，谢谢师父。
头上三尺有神灵，就是不一定是菩萨或者护法神加持，给你多一点能量，因为晚上有时候坐火车的时候会有点害怕，护法神马上就给你意念，给你加持，你就会坐在火车上不会害怕了，听不懂啊？
嗯，谢谢师父。
好了，好了，好了。
师父，您稍等一下。那个师父，我们就是家里平时放那个百人大合唱大悲咒，就是有时候出门上班的时候可能会忘了关了，这样有关系吗？但是晚上家里有人。
没关系的，放得更好。嗯。
嗯，谢谢师傅。师傅，您稍等一下，那个让先生给你请个安。
哎，师傅好。
你好。嗯。
哎，你好，
小弟。小弟，你一定要记住，他现在听不见，我告诉你，就是说他有一些啊，因为妇女在生孩子的时候、怀孕的时候，特别容易得忧郁症。啊，明白吗？所以你千万千万咬咬牙，不要跟他吵，尤其呢，讲话不要不能过重，否则的话对孩子会有影响，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
还有
呢，什么做饭都是我来做。
哎，做饭就是你，其实做饭倒无所谓，最主要问题不要去刺激他，讲话啦、做事啦。如果他有时候，因为女人在怀孕的时候她是不舒服，她经常会骂你啊，会讲你啊，啊，会发发飙啊。那这个时候呢，你就知道，因为他现在生理上不舒服，所以千万不要
不能跟他顶嘴。
对，因为这是他属于不正常，明白吗？因为女人在生孩子的时候，你想想看，肚子里有一样东西的话，你不要说其他，你眼睛里有颗沙子，你难过吗？难过了就想骂人，难过了就想发脾气，道理一模一样的。他天天呕吐啊，难过啊。他肚子里有这么一个孩子，你说他看他怎么能舒服啊？他不舒服嘛，总归要发泄的呀。他有时候没地方发泄嘛，找你弄两句嘛。谁叫你要做爸爸？你这叫升级嘛？升级你就得忍受啊，对不对啊？你今天就是做个班长的话啊，你部队里做个班长的话，你也得忍受大家对你的批评，你才能做班长啊。
啊，对。
明白吗？
师傅，谢谢师傅。
好，
明白明白。
好好，那就这样，嗯。
好, 好，
再见
啊，师
傅
再见
啊，再见，再见，再见，
哎，好，再见，
再见。好，听众朋友们，那么上半时节目就到这儿结束，我们继续我们的下半时。那么上半时会在今天晚上重播，那么下半时呢，我们会在明天晚上重播。好，那么我们继续我们下半时的节目。